谢谢你，你这样的吸引我们，叫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求你不光叫我们有个安静的心，也求你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心。求你总是在我们里面，不光给我们有炫目你的盼望，主也用你自己的脸光来向着我们显现，用着你自己柔细的声音来对我们诉说，来教导，来引领我们。这我们真是巴不得，当我们在这一个属灵的道路上，我们能够走在你的心意中，不浪费任何你在我们身上所有的机会，不失去你在我们身上所有的恩典。主，我们真是求你在这一个时候再恩待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有一个特别的报告，一位黄宏昌弟兄听到门口有人找。黄弟兄在不在？黄宏昌弟兄。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这一次的专题。我们这一次夏令会的里面一共有四个的专题，这个的专题我们是讲到大卫的生平，但是我们主要的负担乃是来看到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经历。我想请弟兄姊妹，我们都深深有这样的感觉，深深有这样的感觉，当我们这样蒙恩得救了之后，主总在两方面很平行的来带领我们的。一方面，主是把属灵的真理来教导我们；另外一方面，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就我们渐渐的在经历上有操练，好叫我们灵命的光景能够逐渐的长大。如果我们单单有顺利的知识而没有灵命的经历的话，我们所有的知识在我们身上还不能够发生实际的果效。我们的知识是在前头开导我们，我们的知识是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但是当我们去体会它，去经历它，当神要借着圣灵把他的工作要做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乃是在乎我们属灵的那样的经历。所以这是我们这一个专题的主要的盼望。我们来提到这个的经历的时候，这一次我们盼望来看到旧约那个大卫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在整个的圣经的里面，神常常用一种教训的笔法、理论的笔法来教导我们，神也用一种历史的笔法或者传记的笔法来这样指导我们。在那些传记和历史的笔法的里面，在我个人感觉中间更加的亲切，因为我们人和我们当初所看见圣经的里面的神所带领的人，我们都是有相同性情的，我们都有同样的软弱，最少我们是同样是从幼稚的里面逐渐受神的带领，一直有到老练的那个地步。所以在圣经的里面，无论是在旧约，无论是在新约，神都用一些历史和一些传记的笔法来跟我们诉说他在我们上的带领。在整个圣经的里面的按照传记上的记载，最仔细的当然是主耶稣。除了主耶稣之外，在新约时代里面的最仔细的呢是保罗，在旧约的里面的最仔细的那是摩西和大卫。而大卫这一个的人，在旧约的里面来说到我们基督徒的经历的时候，他所包含的比其他的人更加的广泛，他所包含的连比摩西所包含的还要广泛。因为大卫的身上，圣经中记载到他有许多在事先还没有被神这样显明出来之前的时候，他在神面前所受神的带领，在暗中受神的那样的这眷顾。并且大卫有一个的特点是比摩西更加仔细的，因为大卫写了很多的诗篇，这一些的诗篇的里面，我们能够看见大卫在受到神带领的时候，他心灵里头所感受的，他所感觉到的困惑，他以后受到神的教导以至于明白，然后他就经历到神的慈爱，或者经历到神的眷顾，或者经历到神的大能，所以他这一些的感觉都从诗篇的里面把它发挥了出来了。所以这一个的大卫也可以说在旧约圣经的里面的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属灵的经历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这一个的例子也是很模范的一个的例子，像一个我们很好的一个的榜样， 神当初如何在大卫身上有这样的带领，甚至原则上来说在我们身上也会有这样同样的带领。所以我们这一次是盼望在这四次时间的里面来看大卫的故事。当然我们不可能在这四次里头能够把它看得仔细，我愿意介绍弟兄姊妹有一本的书的，是 F.B. Meyer 他这一本书是讲的大卫，他的题目就是大卫是一个的牧者，大卫是一个的作诗的人，大卫又是一个的君王。大卫一个人的身份上面的有好多的条件，好多的表现都集中在一起的。这一本的书是相当好的一本，是讲到大卫一生的历史的。那我个人去读的时候，也愿意在这一次聚会中间的愿意把大卫生平的光景分作五个阶段和弟兄姊妹一同来看，有五个阶段来看的。头一个的阶段就他少年的时候，他这个的少年是他幼年的时候开始，以后是牧羊，一直等到撒母耳来到他家中用油膏在他的头上，所以他从出生一直到受膏。第二个的阶段乃是他青年的时候，在那个青年的那一个的一段的时间的里面，他乃是从受膏了，受膏过了之后，然后神把他兴起来打死了哥利亚，把这样打死了哥利亚，他的以色列百姓面前都显明了出来了。但是他受到扫罗王的嫉妒，所以扫罗王多方面的迫害他，到了最后扫罗决定要杀他，所以等那个时候他就只好离开了在扫罗的侍卫，做扫罗的军长的那个地位，他就流浪在旷野。所以他的青年的时间是从受膏一直到流浪到旷野，然后再到壮年的时候，他是从流浪的在旷野的时间一直等到神把他带来到了皇位上，他登基做以色列的王。这是一个他壮年的时候那一个的阶段。然后第四个的阶段是他中年的时候，在中年的时候他登基了，在那个的登基先在希伯伦登基，然后他又是在耶路撒冷登基，成了全以色列的君王。在这样成全以色列君王的时候，他对这个的国家有非常好的治理，在这个的国家的里面也带领国家到极其强盛的那个的境界，叫所有的百姓真正能够享受神的丰富，并且他也把神的百姓都带到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然后到第五个的阶段就是到老年，在这个老年的时候，他已经把他以色列国建立起来了，然后他最后有一个定规要建造神的圣殿，这是他老年的时候那个的阶段。所以他的生平按照我个人来读的话，一共是看分着这五个的阶段。在这个五个的阶段的里面，我们都能够找到诗篇中有一些的诗，这个的诗许多的诗篇它题目上没有讲明是什么时候做的，但是也有相当的诗篇是讲明大卫是什么时候做的。所以从这一些的诗篇凑上五个的阶段，我们就能够来看见神在大卫身上如何的带领，如何的工作。所以我们盼望这样一次过一次的来看。但是我想我还没有来提到大卫本身的时候，我要先跟大家提一点关于灵命的经历，基督徒那种灵命的经历。基督徒好像整个的基督教，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带领门徒，他虽然带领门徒有许多的读经，圣经没有记载的多少哦，四福音的里面的我们会看见主耶稣是直接在这一班门徒身上有好的带领。到主耶稣复活了之后了，圣灵临到他们的身上，也明显看见他们在经历中间受神的带领一步过一步的往前了。所以等到我们读到使徒们所写的那样的书信，这里头有讲到许多真理上的事，但也有更多是讲到他们在神手中所带领的灵命经历上所有的情形。但是很可惜，关于灵命经历方面的事慢慢慢慢被人所疏忽，慢慢慢慢基督教就成为外面一个的宗教，所以许多东西就说了下去了。等到马丁路德起来来恢复的时候，马丁路德是起来主要是恢复因信称义的那个真理， 马丁路德给我们在经历方面的没有给我们太多的给我们的教导，但是其实神在天主教的里面的已经兴起有一帮的人来注重到一些的经历。在中文里头有一本的书叫做《馨香的末月》，这本书是盖恩夫人所写的，这是代表盖恩夫人那一个的时代，在天主教中间已经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发现他们在神面前所有信仰的生活不仅仅是理智上的认识，不仅是在天主教一般那样形式上的敬拜，乃是在他们心灵的里面能够领受得到圣灵在他们身上一步过一步的带领。所以那一个时候有一些的人在这一方面就有所追求，他们有领受了之后也有美好的交通，所以他们把他们所领受的慢慢地传扬出来。但是当初的人不大接受他们所传扬的，当初的人称他为 mysterious， 这种的奥秘派，把它当成奥秘派。但虽然是如此了，在天主教中间仍然有一些的人积蓄下来的很注重的经历圣灵在他们里面所有的带领。等到威斯利起来的时候，他就渐渐的不光是注重到因信称义的真理，威斯利起来的时候也注重到生活，在生活中间的成圣能够蒙神的悦纳，所以渐渐的在经历方面的也是被人所注重了。一直等到十九世纪的末叶，神兴起一个人来，就是 Andrew Murray 摩安德烈。摩安德烈这一个人是在非洲好王爵 Reform Church 里面做牧师的，他自己的生命就有很好的学习，他也带领着那一代的基督徒在经历方面的有很好的学习。他不光自己在生命就有学习了，他也是把在天主教里面的和其从前基督教中间的关于有这一方面经历的故事，他都好好的研究了，都好好的领受，并且他把他自己所经历的和他所领受的在他所牧养的教会，在他所服侍弟兄姊妹身上来实在的带弟兄姊妹。所以他从这样的带领的时候，他不是单单一种理论上的，那在经历中间实在把弟兄姊妹带到这一种的经历的光景。所以他起来的时候可以说是把灵命的经历方面的事情，是把神以往所做的整个的集大成而把它发扬出来的。在他差不多的时候，有一位的姊妹 Mrs. Pan Lewis 宾路易斯摩，她也是在这一方面跟 Andrew Murray 有很好的交通，所以 Mrs. Pan Lewis 她就写到灵命的经历，把基督的经历大体的分作几个的阶层，分的几个阶层，在他所分的几个阶层的里面的头一个的阶层那是得救，哎呀恐怕这个变不够颜色不够啊，是得救层。一个人蒙恩了之后，信主了之后，他能够清楚的得救。第二层那是复兴啊，有许多人一蒙恩了之后属灵的光景就往前走路了，也有一些的人蒙恩了之后了，他渐渐的冷淡，但是到圣灵做工的时候重新把它复兴了起来了。在这个的复兴起来了之后了，然后他能够在神面前学习一点新的那些的功课，然后我们会看见在这样的复兴起来过了之后了，他在神面前再往前去的时候，那就是十字架的经历，经过了十字架的那个的经历，经过十字架的经历了之后，然后是到第四个的阶段，是属灵的征战，在属灵征战的那个阶段。所以他的头一个在得救层的里面的是重在一个人领受主耶稣的救恩，叫他清楚的得救，领受了主在他的里面成为新的生命。当到复兴层的时候，才开始在属灵的经历中间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与主的交通，以经历到神爱在他里头的浇灌，因着爱的缘故，他在神面前自自然然的肯把自己奉献给神，让神在他身上能够做主。因着这样奉献给神，让神做主的缘故了，所以神他就会看见，神会光照他，神会工作在他里面，要他炼净，叫他把他身上许多的罪恶，把他手上所有的做事的 对太对人关系之间的那些的罪恶一件一件的把它对付了干净。当他把这些罪恶对付了干净的之后了，神再会进一步来带领了他，叫他脱离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吸引。这种是撒旦在这一个世界上放了很多花花绿绿的事，有许多外面的享受，有许多高的地位，有许多叫人很觉得炫目的，叫人叫骄傲的，叫人显扬的，这一些世界上的东西常常叫人的灵不能够在神面前能够敞开，叫这个人在神面前不能够被神所用的，是神再进一步的要把他从在他身上去掉了世界中那一些的玷污，虽然不是罪恶，但是世界中那些的玷污，但那些世界中玷污有些对付过了之后了，他就渐渐的会学习得到到底神在宇宙中的心意是什么，到底神在宇宙中间要做什么，神不仅是为什么缘故来拯救我这个人，神来拯救我不是单单看着我的火狐里头的可怜，神要拯救我是要成功他自己的目的，像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从神的观点的里面神有一个的作为的，所以一个人到福星成殿里面的时候就渐渐的领会到底神的作为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在这一个的神的旨意里面他重新在神面前再有奉献，不光是因着神的爱愿意神在我身上做主，并且重新的奉献，巴不得我这个人能够在神的手中在神的旨意中间受神的调度让神来使用的，直到这一个复兴的一个阶段。当他有了这个复兴的阶段，他在神面前有一些的侍奉了之后，他发现最大的难处不是罪恶，最大的难处不是那些世界上那些的吸引，最大的难处乃是我们天然的生命，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在这一个的老我，所有我们的地上的生活，所有我们学地上的活动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要显扬自己的，叫自己有所得着的，连有许多人读经祷告都是带着自己的骄傲，有许多人侍奉盼望带着人给他的夸耀，说给他的称赞，如果他稍微遭遇到一点挫折的话，他马上就放弃了，马上就后退了，他就把自己就围在一个自己的壳子的里面，这一个的自己的壳子如果不破碎的话，神的荣耀没有办法在他身上叫做完全的彰显，如同保罗所说的，我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这个宝贝是这位荣耀的耶稣基督，但是在这一个的瓦器里面的时候，宝贝很难能够显扬的出来，所以神在扫罗的身上，在环境中间给他有许多的解答，这些的解答乃是叫这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脱离掉那个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脱离掉在他诚心动机的里头了，还在自己天然生命做主的那一个的打算的中间，并且在外面表现的里面，他能够超脱过自己所有在神面前所加上的那个的限制。所以这一个的十字架还不是叫人受苦，这个十字架乃是叫天然的自己被破碎，这个被破碎了之后，神的荣耀才能够从他身上能够彰显了出来。不光是这一个神的荣耀要彰显，必须要叫我们的天的自己被破碎，并且我们的神手中所被人所用的太限制于我们从前所有的观念，我们从前所有的做法，我们从前所有的才干，神在破碎的工作的时候，也就我们超脱过我们天然自己的那一个的范围，叫神的大能能够在我们身上完全显明出来。所以这一个十字架的阶段的里面的，在外面来看好像是除掉，但是说的这一个的除掉才能够给机会给神，好让神在我们的身上生命到了老练，并且神的荣耀才能够真的彰显。所以有了十字架的阶层完了之后，然后到最后一个那是属灵的征战，这就到了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的保罗所说的，他穿戴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保罗提起我们征战的不是说血气的征战的，那是与空中执政掌权的恶魔的征战，是这个的征战我们得胜而有余， 这个的增长才能够带进神的国度，叫神能够借着我们在这一个地上，叫他的旨意叫做往前去推行。所以这一个时候他就到了率领征战的阶段，而是在率领灵命上老练那个光景。所以我们如果从宾路易斯摩所讲的这四个不同的阶段在大卫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很清楚地看见。所以我们看大卫的生平不是从这个四个阶段来看，我们是从圣经所记载的大卫年龄的不同这四个的阶段，但是这个四个的阶段中间，我们仍然能够看得见神如何在大卫身上一步过一步地带领他，叫大卫这个人在神手中就渐渐就成为有用的一个的器皿。我们这次大卫，这是我们的专题，我也实在对不起弟兄姊妹，我的时间来不及，就没有特别把讲稿变成了讲义。我们只是把有一个所发的大卫的生平啊，这两份弟兄姊妹如果没有拿的话，现在不要紧，散会时候去拿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的翻译，有位姓方弟兄翻译的，乃是从 New Chain Reference Bible Thompson Bible 那个后面把它翻出来的。从这个翻出来的，弟兄姊妹回去可以看大卫他生平中间所有的地图，这个的地图你去看的时候，你才会惊讶了大卫的一生的里面他经历过多少的事，并且走过了多少的地方被人所用的。我相信像我们以前的中学读地理的话，没有一个读地理的人不看地图的，不看地图地理根本是读不清楚的。无论读地理无论读历史必须要看地图，所以这一个的翻出来是很好的。那么这一个不过是做弟兄姊妹的参考，不是我们这次聚会中要来讲的。那么今天我们头一次的时候，我们就先要看到大卫在他生平中间的头一个的阶段。所以他头一个阶段是少年，从他出生到受膏。在他出生到受膏的里面有两点我们是要看的，他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在出生到受膏的里面有两件事他是非常的显明。他那个的显明的就在头上那一段的时间，在受膏之前他在神面前心中所表示的是极其迫切的，在心里头有一个炫目神的心。他这一个在神给他做见证的，那是合神心意的。另外有一件我们也可以看见圣经所用的一个名词啊，我们圣经我想不读了，好吧弟兄姊妹，你们做笔记的话就可以记的啊。在撒母耳记上13:14打上最后要废掉扫罗的时候，神就对扫罗说了，神已经寻到有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中文的里面的合字放得太重了啊！他那一个的时候大卫恐怕只有十几岁的孩子，这个的少年，在这个十几岁的少年的里面，你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这个把他说得比较更太夸大一点。这个合神心意的更好反正是寻求神心意的，或者是渴慕神心意的。他还没有经过神在环境的里面有多深的作为，没有经过神多深刻的带领，所以他这一个人还不能到一个地步能够已经合神的心意。不过他有一件的事非常强烈的，他乃是寻求神的心意。他这种寻求神心意的事可以在他的好几篇的诗篇的里面能够给我们找得到，等会我来讲的。也就是说这一个寻求神心意的缘故了，所以他在神面前当他还没有被众人知道，还没有被撒母耳用膏来膏的时候，他在神面前已经被人兴起来了，能够成为够资格来受神所膏的，神能够以后来使用他来彰显神的大能。所以他在少年的时候他是合神心意的。圣经里面一共有三次讲到主耶稣乃是大卫的根啊，弟兄准备写一下好了，好吗？头一次的启示录5:5，启示录22:6，以赛亚11:10，以赛亚11:10， 以赛亚十一章第十节应该参看罗马书十五章第十二节。你这样的话会发现的，在罗马书的里头说到主耶稣乃是大卫的根，大卫的根。那三处地方是讲到大卫的根，大卫这个人所以能够被神所拣选，所以能够让神有这样神的工作在他身上，而神的工作能够完成的，到了那么荣耀的地步的，因为主耶稣那是他的根。圣经启示录提到这位主耶稣是他的根，所给我们看见说大卫一生在神面前的率领的生活，加上他一生所有的侍奉，乃是从主耶稣的身上领受了供应，主耶稣就成为他隐藏的那个的根。我想我们都知道，无论哪一棵的树，它能够有茂盛的话，要结好的果子、丰富的果子的话，它必须有深在地下的吸收营养的那个的根。所以大卫这个的人能够以后结出这样茂盛的树来，结出这样丰富的果子来，那是主耶稣就是他的那个的根。所以从新约的里面提到大卫的生活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的还不是单单给我们看见大卫的外面所表现轰轰烈烈的事业。我们基督徒太多的时候只注意外面轰轰烈烈的事业，我们基督徒自己也太多的时候血沫主在我们身上有轰轰烈烈的表现，但是我们却没有注重主耶稣做我们的根，就我们从主那里有所领受，就我们扎根在主的身上的。主耶稣做他的根，不光是供应他一切的需要，主耶稣做他的根也是叫他能够建立起来的。我想没难得有一个人受的打击、受的折磨、受的挫折能够像大卫那样的多的。大卫不光在幼年的时候有狮子和熊成为他的仇敌，当他以后非利士人是他的仇敌，他以后难过的扫罗王成为他的仇敌了。到了扫罗死了之后呢，我们会看见以色列地的那些非利士人，外面的外邦，特别东边的亚兰族的人，那是成为他非常厉害的仇敌。这些仇敌的中间，他叫他受了很多的痛苦，他特别去逃避扫罗王迫害，流浪在外面的阶段的中间的。哦，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个扎的牢靠的根基的话，难以能够站立得住的。但是大卫做王的时候，我想更大的打击乃是他的儿子亚撒龙起来要杀他。圣经记载那一个时候他是非常的狼狈，从耶路撒冷城就逃到外面去，过了约旦河了之后，他才把这军队整顿好，回头过来再来打那个耶路撒冷的。哎呀，大卫所受的是太多太多的艰难，在这么多的艰难的里头的，他还倒不下去的，因为主耶稣是他的根。一个人的正面的灵命上的供应、灵命上的享受，需要从基督那里得到了供应，基督做他的根。一个人在经历中间所遭遇到那个挫折、遭遇到的攻击，更需要基督成为他的根基，叫他能够牢靠下来的。大卫还一个的挫折是他自己天性中的软弱，每一个人天性都是软弱的，天性的软弱的方式不同。犹大是爱钱，犹大的软弱乃是在钱这一方面叫犹大是跌倒下来的。大卫有个软弱，就是对于男女的事是大卫以上的软弱。而这个的软弱，我们会看见圣经一点没有避讳的记载起他那一个的软弱。这个的软弱叫神都是叫他非常为他的难过的，但是感谢神，大卫还能够恢复过来。他在这样的光景中间仍然以基督当作他的根，主耶稣实在是大卫的根。所以这一个大卫的根，主耶稣当作根，是说到大卫暗中的生活。这个暗中的生活现在少年的时候能够给我们看到了特别的清楚。所以在这一个暗中的生活的里面，我们要盼望来看几件的事。我们好不好翻开圣经，我们看大卫所做的诗篇。我们看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这首诗没有讲明大卫是什么时候做的， 也有可能他是逃避扫罗王的时候流浪的加特所做的。但是也有许多的人猜想或者推想，大卫是在幼年所做的。在大卫的整个的诗篇的里面的最少有三篇的诗，他乃是说到整个大宇宙中间他所有的感受。第八篇就是当中的一篇非常好的，我们读一下好吧。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别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再看第十九篇，我们一同读好吧。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良代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导地界。神在其间为太阳安时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慌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等等，我们就不读了好吧。下面他就是描写到耶和华的律法，所以我们会看见他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的里面，他是讲到他在宇宙万物中间来看见神所有的作为，而这个的作为所看见的乃是看见神的律法写明在宇宙万物的里面的。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两处啊，或者我们把第三处也读了，第二十九篇，诗篇第二十九篇。好的，我选一点读给大家听就可以了啊。第三节，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等等。我们再看到下面的十节，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好，所以在这三处的圣经的里面的，我们会看见神如何来教导大卫。我们弟兄姊妹要知道的，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太幸福了，我们基督徒做幸福的头一个，神已经赐给我们这一本圣经，第二个，神给我们安排的教会中间一些年长的，有一些属灵的牧者来教导来引领我们。但是大卫的时候没有一本的圣经，大卫的时候没有一个属灵的年长的人来引领他的。在大卫的诗篇的里面，他曾经有两次提到他的母亲，在他诗篇和他说所有的话语中间从来没有提起他的父亲。所以在圣经里头我们去读的时候，好再能够看见或许他是从他的母亲身上受到好的教导，他的父亲在属灵方面的没有给他太多那个教导。我在这里做母亲的，做姊妹们，你们要知道，你去看基督教以往被神所用的人的话，那绝大部分都是受到母亲的影响过于受到父亲的影响。做母亲的自己不一定被人所尊重，不一定被人所知道，但是你在神面前实在因着神的缘故来教养出来的儿女，能够在神面前被神所使用了，这是你在神面前尽了你在神面前最大的那个责任。所以可能大卫是到了母亲那里得到一点教导，但圣经没有给我们太多的记载。圣经中这三篇的经文的里面的能够给我们看见他最主要的老师，那是神所创造的宇宙的万物。这一些宇宙的万物就显出 神的大能，显出神的那个的荣耀。诗篇第八篇的里面的，他特别给我们看见，当他来看见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神所造的铺日头，神用手所铺的那个日月的星辰，他不是仅仅看见说神啊你真伟大，像我们很欢喜唱的看到这个万物的你真伟大，他不光是看见你真伟大，他就看见神在宇宙万物来创造的里面有一个的旨意，神是把所有的万有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他并不像我们平时所欢喜唱的诗歌，看见宇宙万有的时候然后喊说神啊你真伟大，他是看见宇宙万有的时候，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你觉得比天使微小一点，却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我们如果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也看见神所创的所有的万有，我们也会发现在这一个的万有的里面的神有一个的旨意，乃在亚当和夏娃的身上，乃是神借着神要借着照着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来造出亚当夏娃来，然后就是管理神所造天上的飞鸟、地上的活物和海里头的鱼。这一个的亚当因着软弱受到魔鬼的试探而堕落下去了，但是我们会看见神的旨意一直没有改变。亚当所生的该隐杀了自己的兄弟，到了以后挪亚被神所用了，到挪亚方舟出来的时候以后又软弱，连摩西在神面前被神所用，神都向他做见证说他是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的，但是摩西也有他的软弱，一直有接着打掉那个的磐石，不能够进到应许的迦南美地。那大卫王起来的时候，他就看见欲望这一些的事情，是在非常大的叹息，这一个的宇宙神所创造的目的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完成，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到一个的境界叫人快乐，叫神的心叫做满足呢？当他来看到神所有创造万物的时候，再看看今天万物中的光景一片的混乱，像我们今天来看这世界的话是这样的。但是感谢神，大卫透过了人的软弱，透过了世界的混乱，透过这一切看见神当初创造的目的，而这个的目的乃能够成功的话，乃是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虽然比天使微小，不像天使超过空间的，但是神却他赐给他尊贵荣耀为冠冕。这个人是谁？这个人不是亚当，这个人不是摩西，这个人也不是大卫，这个人乃是有一个人要出来的那个人，这一个乃是一个的新人，这乃是一个第二个的亚当啊，第二个人幕后的亚当。那这一个人来了之后了，那才会看见真正是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真正能够管理神所有的万有。说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圣经给他做记得，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的。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这一个人来了，神的旨意才能够得到完全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在少年的时候炫目神的旨意，不光炫目，已经看见神的旨意集中在有一个人的身上，这一个的人就在主耶稣的身上。有了这一个了，他才有了确定的目标，他才知道我今天地上活着是什么，不仅是我自己地上活着过一个舒服的生活，不仅我在地上活着有个伟大的事业，乃是我所活着的是叫神创造万物的旨意能够成功的，是朝着神的目标成为他人生的目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每一个人的地方都有目标的，但是有一件事是一定像诗篇说，凡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一定要加增。大卫在幼年的时候从宇宙万物的中间了，他看见神的旨意，也看见神旨意最后的那个目标。再到第二个，在诗篇的十九篇的里面的，他不光看见了那个目标，他看见神朝着有了这个目标的时候，他所有的作为，所有的表现，这个的作为和表现就在神所给人的律法。我们要到那个的律法，不仅是借着摩西来传扬的， 神在宇宙万有万物的里面的，把他的那个做法，把他的那个规定都已经诉说了出来了。所以诗篇第十九篇里面，他那里是本来中文的方言是没有声音可以听见，有另外的方言的话却有声音可以听见，在宇宙万物的里面能够听见个声音，不光只给我们个目标，也只给了神要达到目标的道路，也知道神来管理万有的那个的方式。然后在诗篇第二十九篇的里面的，从所有的万有的里面的，大卫就看见神坐在宝座上，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耶和华的权柄一直管理了万有，耶和华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他有了这一件的信心的时候，他在地上受到无论多大的挫折，无论多厉害的仇敌，他却只有一个稳定的信心，知道在神的管理底下的。这个亲爱的弟兄姊妹，是大卫在少年的时候在神面前所有的一个领受。我个人真是很盼望一个人心蒙恩得救了之后，不要有太多的基督教教会中的活动，侍奉该有，不要把你的注意力量花在为神做这一个为神做那一个许多的活动里面。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该有个强烈的感觉，我们里头是渴慕神的，不光我们领受了主的救恩而欢喜快乐，正是我们才遇见这位神的，我们真不认识这位神，我们真是巴不得对这位神有清楚的认识，不光是对神有清楚的认识，对神的宇宙中的有个旨意个认识，对神管理的方式个认识，对神管理的权柄个认识，就我们在神面前能够这样的一个领受。我常常对亲爱的弟兄姊妹讲，新约中的保罗在整个新约里头，除了主耶稣之外是最被神所用的。难得有一个人传福音广泛，像保罗那样的广泛，难得一个人传福音的真理的深刻和普遍，像保罗那样的全备。但是保罗蒙恩的时候，至少有三年之久，在亚拉伯的旷野和大马色，在神面前的安静的中间去寻求这一位的神的。三年的时间一点都不是浪费，他在那一个三年中间所寻求的，才成为他以后在神面前所有侍奉出来的那样的凭借，侍奉出来所有的内容。所以他大卫也是这样的，在好头一段时间，在少年有一个的强烈的光景，他是非常深刻的炫目这一位的神。然后有了炫目了之后，第二方面我们来看的，那是生活中的操练。生活中的操练，在生活中的操练里头，我们要看到他有艰困的生活。弟兄姊妹可以回去读，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二十八节，就是当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来挑战的时候，哥利亚一个很大的一个哥利亚向他们来挑战的时候，扫罗王都极其的害怕，在害怕的里面，在打仗的时候，是大卫的父亲要叫大卫带了一点的食物送给他的哥哥，所以他去找他的哥哥。哥哥看见他来的时候，哥哥很不高兴，哥哥就在说，你旷野那几只羊在哪里呢？你如果说主意多的话，你会发现的，大卫看的羊没有几只，只有几只羊啊。我们中国也看不起他到底几只，在英文是 few， 是没有几只的羊。所以从这个地方能够给我们看见一点的，他家庭的经济并不是好的一个经济，他很有富有的一个祖父啊，他波阿斯是极其富有的一个人，但是可能因着非利士人多年来整个搅扰的共借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他家庭已经到了一个相当艰困的生活的里面。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看见艰困的生活容易催促人去亲近神啊。我也实实在在担心，在今天美国的生活太舒服，青年的人在外的生活中那样样样都有，不光是样样都有了，并且有的都是过分的，都是很多的浪费，所以在这些事情上很难能够催逼着我们去寻求这位的神的。大卫在艰困的生活的中间去寻求神，但是有一件事情很好的，大卫的诗篇里头没有埋怨过一句话他幼年所有的穷困的生活。 啊，一个人在学习功课的时候还没有学习的透，又行又教又做见证，巴不得天下人都知道。等到正在神面前真的在学习的时候，除非有必须的需要，是为了别人的缘故，这叫滕蒂翁说是牺牲了他才讲的啊，不牺牲他还不讲了。他说大卫在这一方面事情，他竟在幼年的时候经历了艰狂的生活。第二件事情，他极其的孤单。有一件事情很稀奇的，他是小儿子，但是很稀奇，他的父亲并不宝贝这个小儿子。有一件事在圣经记载能够给我们很清楚看见的，那是到撒母耳到他们家中来了，要跟他们一同吃饭，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荣誉。是了，撒母耳没有开头告诉他们是为着什么，但是以后就告诉了耶西，他的大卫的父亲耶西，也他的儿子当中选的有一个要高他为王。耶西把他大儿子叫来给他看，在他耶西的眼光里头，大概是要有做儿子做王就大儿子啊。撒母耳一看，的确英俊高大，总是像这耶和华说，人看人凭着外貌，耶和华凭着内心的，不是他。这叫耶西很稀奇，把第二个儿子叫了也不错，也不对，第三个叫了也不错，一个一个都叫来过了，一个都没有。撒母耳都奇怪，怎么会是耶和华吩咐他，怎么一个都没有呢？撒母耳就问说，你的儿子住在这里吧？耶西说，还有一个叫旷野牧羊。我想起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今天在家里都是这样的话，这个家早就搬走了，不住了，不住了。现在好多年轻人到高中一毕业了，远走高飞，不要住在家里头了。为什么？爸爸妈妈不尊重我，不尊重我，爸爸妈妈自顾到别的人。亲爱的弟兄，你要知道说，大卫是实实在在遭遇一个事情，像这样喜乐的场合的里面，他的父亲说，你去看羊去，你没有份，要是受高的话没有你的份。大卫实实在在被他父亲所冷落的，不光是他父亲所冷落的，他看见哥哥的时候，他的哥哥也非常厉害的责备他，他在他哥哥的面前也是被冷落的。大卫是到了一个极其孤单那个的地步。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的，一个人如果活在神面前的快乐的环境，艰难的环境都叫他在神面前好的学习。一个人不活在神面前，快乐的环境是浪费，艰难的环境是叫他灰心。但是大卫在这样孤单的光景的里面的，他却能够和神之间有非常好的亲密的交通。我刚刚就提了，恐怕在树林上他父亲没有教导，但他有一个血磨神的心，神就叫做万物来教导他的。在幼年的时候，在这样的孤单的家庭的生活的中间，他一点都不在乎这样的光景。当他自己在等到以后被扫罗所赶走了之后，他就逃到旷野去了。他就想到他的父母，想到他的几个哥哥，他特为把他的父母接到亚鲁兰洞，没有说小的时候你不理我，我大的我也不管你了。大卫没有，大卫虽然在年轻的时候那样的冷落，但是他还是这么好的对待他父母。我相信这不是因着像我们中国人的孝道，这乃是看见神在宇宙中所有的定规，神的宇宙定规和神所赐给他的那种属灵高超的品格。这一种的品格会超过了父母对他那样轻看冷落他的光景，仍然把神所给他身上所有的高超的品格、丰富的爱能够在他身上能够表明了出来，这是他生活中间所有的操练。亲爱的弟兄姊妹，实在的，我们不应该在神面前去求艰难，不应该在神面前去求那一些灾祸，但是如果有些艰难的环境、灾祸的光景临到我们身上，总是神在我们身上施恩带领我们，就我们去亲近神的。只有在这种光景中间的不被人所爱的光景的里面，才会显出我们里头有一个爱，那一个爱就是高超品格的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让这个爱从我们身上能够显明了出来。这个不是一个的道理，这在我们生活中间我们能够实实在在能够去操练的。第三，他以神为乐，以神为乐。在大卫少年的事情里呢，圣经记载的不多，但是给我们却会看见大卫那是弹琴的，大卫是会弹琴的。 所以等到扫罗王那一个时候有恶魔临到他的身上，扫罗就没有办法能够控制住了，由他的手下的大臣给他建议去为他找一个弹琴的人来，所以扫罗也好要去找，所以有人介绍说了，他在伯利恒在看见有一个的少年的人他会弹琴的，然后扫罗就打发人去把大卫叫来，到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为他弹琴，一弹琴了恶魔就赶走了，一弹就恶魔赶走了。那么我愿意告诉你，我从这本书上看来的啊，F.B. Meyer 讲的音乐，这我自己到所领会的对音乐方面一个最好的，我当然很可惜我的音乐很差、我小的时候没有这个环境，我也可能我自己天然上没有音乐的细胞，我那人大概有音乐细胞，所以我的孩子音乐都不错，我都是很羡慕，我如果能够在世界上重新生出来的话，从四岁一定开始弹学钢琴所以你们的孩子啊，四岁一定要给他学钢琴的哈。F.B. Meyer 怎么说？或者是马丁路德怎么说？马丁路德说，宗教音乐是第二个宗教，除了主耶稣给我们救恩之外，神赐给人类的第二个好的那是个音乐。F.B. Meyer 讲得很好，音乐是什么？音乐乃是你能够欣赏、能够了解上帝宇宙中的和谐和宇宙中的美丽。所以你音乐的话是看见宇宙中有个 harmony， 宇宙中有个的 beauty， 你能够看见了，你能够欣赏了，你能够了解了，然后在你音乐中间把它发挥了出来。所以 F.B. Meyer 讲了，等到扫罗和神的关系出了难处了，是神的关系乱的，就是和神在宇宙中间所显出的 harmony和宇宙中所显出的那个的美丽有了问题了，需要大卫来弹琴把它带回到宇宙中的和谐和宇宙中的美丽，叫他身上的恶魔被赶走。而这一个的事情的操练是大卫幼年的时候被那样的孤单常常冷落的旷野中间他所寻求来的。那么圣经里都能够给我们看见有许多我们能够所享受的快乐，当然头一个我们能够享受的快乐乃是因着我们罪恶得到赦免而享受的快乐，所以我想我们的诗歌也是一样的，圣诗有好多的诗歌乃是因着罪恶得到赦免而有的快乐。我们最好的基督教中最叫人欢喜的 Amazing Grace， 那个 Amazing Grace 它特别的头一节的里面呢，就说到他被失落的眼睛瞎的蒙到神的拯救的时候他所享受的那个的快乐。我们会看见弟兄姊妹，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写上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八节，诗篇五十一篇第八节，使我压上的骨头可以荣耀，一个骨头被压碎掉了还能够跳摇起来的，那个的跳摇起来了乃是他在神面前犯罪了之后了，在神面前悔改受神的医治，然后在神面前来享受那个的快乐的。所以在大卫的身上我们能够看见这一个，第二个我们在大卫的诗篇里都能够看见这一看见什么呢，他我们能够看见他因着欣赏上在宇宙中间的美丽与和谐而发出的那一个诗，做出那些诗。所以我们刚刚读了已经提了几篇诗了，在那几篇诗中都能够看见神在宇宙中间所显出的和谐和美丽。第三方面的就大卫的诗篇里有好多乃是有着亲近神，实际从神那里来得到心灵里头的喜乐，有着那样的光景他能够弹琴而能够喜乐的啊。我还愿意提，所以我在彼得许多场合中提起过，在尼托森弟兄的他以往的历史的传记的里面提到有一个故事，他有一年我想大概应该是1937，他到英国去，到英国的弟兄会的中间，弟兄会的有三位很主要的人陪着他坐船从英国到美国来，在船上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时间，有一次他跟他们一同吃饭，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位弟兄过来就问他们说，哎，为什么圣经里头常常讲弹琴而很少讲吹笛、他们在吃饭，这个好像是聊天一样来问的。你一定没有想看见那一个杰瑞麦那一位弟兄就说了，弹琴是一面弹一面还能唱 吹碟子只是吹就不能唱了啊。所以一个月的确是好，一面一个弹的，一面再能够把你心中所有的喜乐的光景显明了出来。这一种喜乐的光景能够医治人的疾病的，这是大卫在幼年的时候他很好的那个的享受。那最后一点，信心的生活，信心的生活。许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说一个人要有信心生活，他乃是受过属灵的栽培了之后开始出来侍奉主才学习信心的生活。但是大卫的信心生活在哪里学习的？大卫信心生活是他少年的时候在旷野牧养的时候所学习的。我们去读到撒母耳记上就记载到大卫到了军队到战场上，那个哥利亚向着以色列军队在那骂阵的时候，然后大卫非常的气愤。那一个哥利亚身子这么高大，他拿的武器是那么的重，连一个已经做多年做战士的扫罗都害怕，整个以色列军队都害怕的。所以大卫说他要去打那个哥利亚。当他去见扫罗的时候，扫罗看到脸面红光的，年纪轻的，不像一个打仗的人，肌肉是很深的。所以他说，哦，你不能跟他打，你这个年轻一个人怎么能够跟哥利亚打，他从小做战士的。大卫怎么说？我仆人在父亲家中的牧羊的时候，来了一只的狮子，从羊群中喊去一只的羊，我就过去抽着他的胡子，把狮子从他口中，把羊从他口中拉出来。或者来一只熊的时候，来在咬了羊的时候，他就把打死那个的熊，把羊救出来。下面的话，耶和华就拯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口，耶和华也必定拯救我脱离这个没有受割礼的那一个非利士人。所以他